大型的宗教，他们要传播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理念，他们就是把耶稣的故事画成宗教化。所以你会在教堂看到大量的宗教艺术，艺术一直一开始从那边发展起来的，艺术扯上边，
所以你反而是欣赏这种行为的、
我没有欣赏，因为毕竟我没有在里面赚到钱、如果我赚到钱、我就会欣赏，我有点生气。
那所以那个 NFT 的那个 猴子你也是生气？
我翻三个白眼。
片头片尾曲由涂松玉制作。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早安林雅。没错，大家年假结束，开始要收假，辛苦了。那今天林雅这一集呢，会是之前林雅在台中就是组织的一场 live podcast。那我现在有点烧瞎，因为我前几天就是我的鼻涕倒流，然后我就完全没有声音，所以我现在正在康复的路上。那声音很好听，所以我想说多录录音，让你们听听我的，你知道。因为接下来的那个内容啊，都是非常一气呵成的，所以呢，我想要先在前面就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大家帮我们去 Apple Podcast 五星留言，那可以帮我们提升在排行榜的名次。然后呢，也很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想帮助我们的话，也可以看节目资讯栏里面抖内您娘，那如果你们留言抖内，那就会被我念出来了。像现在我想先跟大家分享几则可爱的留言。他说只能五星，他说喜欢林雅唱歌，也爱龙龙公主犀利的我感冒还没痊愈的星座剖析，谢谢他。然后下一个是说，他说他非常喜欢早安林雅大聊特聊成人的话题，比如说台湾独立。他还打说，哈，你说这个太敏感了，那你也可以听他们聊聊开放式关系。谢谢他这么努力的帮我们宣传。那下一位他说嗨，他说非常喜欢林雅加龙龙的组合，非常搞笑又很有道理。我觉得对，我们厉害的点就是我们somehow让一些废话听起来有道理。开玩笑，我觉得人的一生真的非常难的度过，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小信仰，或者是有一些可以帮助大家往前走的东西，都是值得被鼓励的。接下来是要分享那些真的donate给林雅的糖果娘娘了。第一个是 Rain on me 宗宗，他非常喜欢 Linnea 跟龙龙的互动，期待新的结束。 No pressure, peace。 你看大家都知道不能赶我，因为知道我做节目不容易，之前是年尾嘛，所以其实工作压力很大，然后再加上还要顾节目，后面有一点你知道跟大家漏掉集数，那接下来希望可以慢慢回到正常的频率咯。好，下一个是邦尼，他说爱你们哦。那下一个阿字，他说无意间就默默在上班时全部听完，觉得很厉害，想要私约占星。其实龙龙就是一直都还没有，就是很想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主要的事业，但那天他其实开始有点小动摇咯，就是想说以后也不是说不能用这个赚钱这样。所以如果有一天龙龙真的愿意去做这些你知道私约的状况或看个盘啊，会再跟大家通知。那最后一个就是22岁的小处女 Iris， 他说他真的太爱了，他是一个很闷骚的人，然后他觉得 Linda 的节目拥抱了他，很好笑又可以增广见闻，真的太喜欢到不知道可以说什么了，想要给我一个大拥抱。那处男处女大自满那一集真的非常好听，很好笑，爱死，谢谢大家。 我真心觉得就是如果大家这么喜欢我们节目，可以帮我们把节目分享出去哦，就是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希望大家你知道让老板把鸡吐出来哦。好烂，那用歌声回馈给你，那我们就可以顺利进到今天这一集。这一集要讲的内容，艺术产业难道就是一个自慰的产业吗？你吃不饱的一件事情就不应该发生吗？那我觉得这一集非常的酷，那希望大家可以欣赏这一集咯。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 的是真招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错落。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个蛮伟大的节目叫早安林娘。哎呀怎么会有声音啊，
你还有自备观众哎。
对对对，谢谢这些罐头音效。好，那我们等一下就会准备正式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咯。不管懂农历都要骂声干，艺术家到底吃不吃得了饭？早安，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早安林娘。那我们今天的活动非常的特别，叫做新生社的派对嘛。那相信大家在这边就有感受到一些什么，因为他们自己的标语是新旧融合、生生不息跟社会聚落。如果你没有感受到，那就是你们的问题咯。那就是我们呢，今天是特别办在一个北屯新村的 live podcast。那我是一个 podcaster， 早安林娘。那欢迎大家现场不认识我的可以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讨论的就是艺术家是不是都是一个就是自慰成瘾的人，他们到底是真的是很高级的一个产业，还是只是 you know 就是为了让自己兴趣可以得到满足而去做这个行业。那我今天就请来我一个还蛮好的朋友，叫做王宝，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谁？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宝。然后我要介绍到什么程度？
好，那你跟大家讲一下说你平常做什么好了。
好，我其实也不是台中人，我是去年年底才搬来台中这边，然后我家就在旁边而已，过进化路就到，走三分钟就到，所以刚好这个活动真的太适合我，就在我家旁边。
所以你做的艺术作品是画画还是什么的？
我自己所学的都是平面绘画比较多，就是亚克力、油画、素描，反正就是任何要会画画的我都会啦。好，
听起来就是小时候大家旁边的美术班里面的同学。那没想到这些美术班的同学竟然还继续做这个行业下去，所以我们来问一下一些快问快答的问题，看你够不够格。那如果你今天是不够格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现场会解散。我们可能就是等一下就说，哎、欸，不好意思，我们的那个来宾不够格，我们就结束了。好，那我现在就要来考你咯。来，艺术史快问快答，先简单的来，请问梵谷割的是哪一只耳朵？
右耳，
好像是左耳。你没有做效果吗？
两个选都猜错、欸。
对对对，是左耳。好，好，好，没关系，还有两题。
不好意思。
那想要问一下说，当代的长辈图其实是现今非常有趣的一个艺术现象。你这样会不会生气？它算艺术的一个形式。
可以啊，可以啊。
那它是一个遍布全球的现象，所以我想要问一下说，以下哪一国是没有这个现象的？一是印度，二是中国，三是台湾，四是以上其实都有。
应该都有吧，有手机的地方就有吧。
应该说这些落后没有啦。这些国家莫名其妙都会有长辈图的习性，而且他们是认真的。印度还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长辈 一大早七八点的时候就要发讯息，所以造成那个网络有点瘫痪的现象。
太夸张，塞车啊。
对，我们没有料到。好，那再接下来呢，其实你这一题过了嘛，那最后一题是以下哪个？因为艺术家很多是 gay， 就是不可否认的。那请问哪一个艺术家不是同性恋？第一个是 Andy Warhol， 第二个是林怀民，第三个是达利，第四个是米开朗基罗。
达利，
哎、欸，你怎么知道？
三个太明显吧。
你知道达利，因为我刚才在查的时候我有点吓到，他有一个就是别人的记载是说达利的屌很小，所以他其实不喜欢肢体接触。
好细节的。
所以艺术家如果太成名的话，你一些性生活都被人家挖出来。
还好我不成名。
好好，那还好。那就是王宝是一个不成名的艺术家，那你可以告诉大家说你现在是一个可以靠自己吃得饱的一个你知道身份了吗？
其实如果是我觉得我因为我毕业一段时间，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到今年来台中，我不晓得是台中很棒、uh-huh. 还是就是我自己有所努力吧，我不知道。我来台中之后，我觉得我比较能够吃得饱、欸、
所以你以前是没办法靠做艺术行业，就是让自己赚钱，然后吃得了三餐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之前都在我家住三重，然后我其实一直都在做一些兼职，我现在也是在做各式各样兼职。但当时我在我家里的时候，我可能是会帮朋友布展，会帮朋友做一些展览、嗯、然后会去做一些家教，然后甚至我那时候在餐厅或者是在 做一些很临时性的工作吧，
就是跟艺术有点没关系的事情，
搬家、之类的。
你连搬家行业都做过，
就是有钱就做。
所以其实爸妈的担心是会成真的。
我觉得蛮值得担心的，就是那时候就觉得。啊！你怎么不阻止我去读艺术啊？就是你应该要把我脚打断吧。
所以你的账单现在都是自己缴的吗？
我现在可以了，因为刚刚有提到我刚刚我觉得我目前一半的身份是在做艺术，就是我可能有展览、有创作、办一些工作坊、有些发表。但我另外一部分是我在做教学，我可能是有做一些一对一的家教，或者是成人儿童，或者是开一个课。然后我甚至今年也有在国中兼课美术老师，
很厉害耶！所以你是老师哎，
我算是。
但是我想问的是说，你爸妈会担心你吃不饱这个问题吗？
都一直都蛮担心的吧，但是反正有点远，他们应该也看不到。
所以你现在为什么还要坚持走这条路？你觉得？
我觉得没有，我还是蛮喜欢，或者是我觉得是擅长吧，就是你喜欢这件事，你愿意你。那就是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啊，你好像你这辈子就是应该要做这件事吧？
真的假的？你说有点像使命的召唤？
我觉得有点滥情，但有点像。而且我
你是认真的吗？
我觉得是哦。而且最近我会觉得，我跟我朋友最近在讨论聊天，我就觉得，我觉得身为一位分享者或者创作者，我可以把我自己的东西，我把我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事。
你觉得其他人办不到？你说一些会计师做不到？
或者是工程师吧，
工程师还是可以自己做 side project 哦，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错了。
可是讲真的，这个是一个还蛮，因为我自己也是算是某一种程度的创作者，那我自己在做的东西也是把自己的一面，就是跟想法拿出来跟大家讨论。那这个东西确实是我如果是一般的上班族是办不到这件事情的。
我觉得一般上班族可能会有点会分心吧，你的心力可能会花蛮多时间在。应付那些老板，应付那些同事。
你昨天不是这样讲？你说上班族下班都只会玩手机跟玩手游。
也是啦，我也是，我也是。
那我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是有点像是在一个文化眷村文化馆的地方，所以呢，其实他们试图做的是有点像是新旧世代的融合，把这边地方重新创生。那其实你之前有做过一个有一点点类似的，但没有到那么类似啦，就是有一点类似的东西，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说房子破的程度吗？
这里算修复过的，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案子是什么？
我之前在读研究所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有跟我一群伙伴，就是我们一起被邀请吧，因为那个地方叫绍兴社区，然后它的位置大约是在仁爱路跟信义路中间，离中正纪念堂过一条马路就到，所以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台北市区一个超级精华的地段，但是里面去住了一堆贫民窟的人，
有点我讲
对有我讲贫民窟有点坏，但其实因为应该说他们本身是社会比较底层的人，他们的工作可能是做回收、捡回收、清洁队那种。
所以那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要邀请你们过去？
因为当时那个社区那块地是台大的地，然后那时候台大他们要把那块地收回去做运用，所以当时是他们有点像是被迫拆迁的状态。
你说那一群人住在那个场地已经30几年，然后台大今天说我想要把这里变成我们的教室，然后就把他们赶走了。
对，我不确定是不是教室，搞不好他就觉得哎，我们拿过来盖房子啊。
所以
我不知道
台大的权力这么大啊。
因为人家是地主。
所以那你那时候被邀请过去，他们是用什么名义去找你们的？因为我不懂哎，就人家被拆迁关艺术家什么事啊？
对，我觉得可以先，我可以稍微讲一下那时候的状态。因为当时那个绍兴的那个案子，其实他们台大自己本身学生就有自发性的去组成一个组织，然后为那一些当地住民做一个，我觉得也不像抗争，应该比较像是发声，因为毕竟人家他们没有那么多力气，或是没有那么多资源去做跟大家了解更多这件事情，
他们没有一些发声平台。
对对对，那台大的学生 自发性的就组成。那我们那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在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他们应该就已经做了5、6年之类的，就是好一段时间。那我们那时候去的是他，我们那时候状态是那边的住民已经搬走大约2/3的人，那剩下1/3还没有搬走。
你是像有去有点像空城的地方？
对对对，就是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人去楼空，然后一堆垃圾丢在家里，那有些人就是还死守的不放，想要住到最后一刻。那我们那时候去的状态就这样，哎，还有一些居民在，你可以发现，哎，隔壁的阿姨、王阿姨、李叔叔还在家里，但有些人就是，哎，铁皮门都关起来，然后都已经变废墟。
哎，这样蛮酷的，所以你那时候是需要去跟在地的居民是有一些互动的，还是什么的吗？
对，我们那时候有花了一点时间在做这个计划。我们前期我们会先去跟那边人做一些，我觉得我们也不是很刻意的跟他们聊天或是保感情，就是有点像是你还是会想要对他们有兴趣吧，就是有点像出自于你对那边的人的兴趣。嗯，那我们跟他有一些互动，可能一起吃饭，一起去散步怎样的。哦，那我们最后是在那边做了一档展览。嗯，对。
所以那个展览你有做哪些东西你觉得是对那边的居民会有一点感动的吗？或者说你做的那个先生，那个，因为你好像是帮张先生做嘛。
对，我觉得可以讲一下我们那个展览的形式，就是那个社区其实是有非常，就是有应该有五六十户的那个人，然后他们的房子都是矮小，可能一两层楼那种木造的，就是我那时候走上去二楼，随时你真的会觉得地板要塌掉的那一种。然后张先生家就是那一种，然后我们在他已经搬走了，那我可以在他家找到一堆他不要的文件、信、垃圾，他收集的东西，他女儿的房间的一些杂物，
这么没有隐私，
全部都没有搬走，都是垃圾丢在那里。那我们那时候我们整个策展的团队有五个人，那我们是在我们把他们家，就是我们花了好几天，至少三四天吧，我们在帮他丢垃圾，垃圾真的太多，爆炸多。你可以想象三十年住在那边三十年，然后搬不走的东西都丢在那里。
张先生很方便哦，
我们清洁队啦。然后呢，我们最后是把他们家里用他们家的客厅、厨房，然后还有一个楼上的一个卧室，我们就用这几个他们自己本身就住在那里曾经生活过的空间，那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展览的空间。
那么酷。
对，那像是我自己的话，我是拿他们的神桌，就是你可以想象，哎，你们家的神桌是会被高高的挂在某个地方
墙壁，
对对对，一个壁龛这样子。那我是把它拆下来，然后拿来用。就是
张先生是同意这件事的吗？
他可以啦，他最后有来看。对对，
那最后你做出什么样的内容？
我最后是把那个神龛变成像是一个展台，那我在那个神龛的神桌上面重新打磨，重新绘制上一些颜色、颜料、图案。我觉得有点像是，我对，因为神龛毕竟是一个，我觉得家里一个信仰的中心，
或者
是
神圣性的感
觉，对对对，它有个神圣性在。那我觉得有点像是，张先生，我觉得很棒的是，他把他的那个最感觉是家里最重要的祖先，
就三十年来最神圣的位置，然后直接拿给你去做创作。
对对对。
那你最后做了什么？
我在上面画了一些图，然后我把它降到一个很像展台平台的位置，可以直接去看。然后上面是画了一些我对于那个社区看到的一些有趣的东西，可能像当地的房子、那边的人，然后那边有趣的庙宇。哦，
就有点像说，其实你们是帮这个社区做一个丧礼的感觉。
有点像，是因为他们异地安置在南港那边，那这个地方是他们曾经的家，但已经不再是。因为我觉得跟以往的像是北屯新村这边就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地方是他们就是搬走，但是这个空间还是留着，就是你还可以看到
这些永续性的。
对，你可以看到这些建筑物，你可以看到这个空间。
就台下这些人还坐在这边。
对，但那个地方是昨天跟他稍微浏览了一下，那个地方已经变平地了，全部拆掉。所以我到的那个地方是我知道他可能一年后这个地方会完全消失在这边。
对对对，所以那我想问的是说，那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你凭什么要帮就是住在那里的人去讲一个故事？你会不会觉得这样有点怪？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比如说地方创生常常被拿出来讨论的一个议题。
我觉得我永远都是个外人，我从来不觉得我是在地人，或者是我跟他有多亲近。我不觉得我跟他聊三句话我跟他变妈鸡。绝对不可能、啊。
你很诚实欸。
反正就不可能，我永远都是个外人，我永远都会以一个外地人一个眼光，但是我正是因为觉得这样的眼光来看他这个东西才会成立吧。因为我可以提供，也不是我没有到提供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最后变成是很像我用一个我自己的艺术家的眼光，然后我来看那个地方反映出的对我来的这样的情感感受。我觉得没有到情感那么深刻，应该就是感受。那这个感受我觉得也是提供给他们一个 疗愈吗？或想象，或者
跟这边告别的一个方式。
對對對對，而且我、
欸、其实这样蛮好，因为其实像我自己的告别式，我也蛮想办成是像展览的方式。
对，
而且我是想要让我的朋友们用我的方式知道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我还是我会有一个开放式的区域让大家去形容说，哎、欸，林娘是怎么样的人。
你的告别式你要放什么东西？你有想到吗？
可能就会剪一些 MV 吧。MV 是最没有成本的影像制作吧。
对啊啊，我觉得我还可以稍微聊提到的是，我那时候我在我自己画上面是用了大量的亮片、亮粉或者是很鲜的颜料，因为我不想要它看起来太悲伤。
哦、happy sad, happy sad。
对，
那我最后想问的是说，就是因为其实刚刚有特别提到说你可不可以代表当地人，那我之前其实是有听那个鹅阿寮音乐季，他们那个时候其实有出一个纪录片。然后那个纪录片就在讲说，这个鹅阿寮团队他们试图想要帮在地创生，然后就做了一个音乐季。然后其实独立乐团圈都算知道这个音乐季，可那纪录片里面呢，完全展现出说在地的居民走过去说：“哎呀，家是被挂什么物件？”
差戏。
对对对，他就说家是画灰型，他就以为要办法会。他们完全根本就跟我个人觉得他们没有跟在地居民有一个太强烈的连结。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人家才会把地方创生会有一点点诟病，就会觉得说你其实没有帮助他们，就是有做一个深度的文化连接。可是每一个活动我觉得都会有不同样取向，因为很像是你是告别式、嗯、那他们有点像是引进新的人流带来商机，然后希望可以帮在地居民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每一场的诉求或是状态都不太一样、欸、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个也让我联想到、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是，其实台湾会一直最近大力的推地方创生，一些社区营造这些东西，其实是从日本的来的。那日本、
哦、真的假的？
对对对，日本的概念来。那日本最著名的就是濑户内海艺术祭。哦，对对。但是
要不要介绍一下？我怕大家不认识。
哦，濑户内海艺术祭就是在他们的一个海，
濑户内海。
对对对，好直白，好直白。
我有查，我可以讲，濑户内海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日本某一个交通命脉蛮重要的一个区域的岛屿间。然后他们那边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因为日本人口老化，所以那边的人就一直死掉，所以就人口就流失，然后又高龄化，所以房子一直空掉。然后呢，他们为了要保持，就是有点像是岛屿的活力。所以他们特别请一些团队来进来办这个艺术节，然后他们其实后来有得到一个结论是，艺术季从来都不是为了多高的旅客量，或者说因为这些旅客量就可以让他们的人口就是复苏，你知道吗？不会因为这些旅客来，阿公阿嬷就一直打炮，不会发生这种事。所以等于说，他们其实是让那些志工们也可以留在当地，为当地留下了一些我觉得是不一样的能量吧。因为我觉得阿公阿嬷有我们参加他的社区，应该是蛮开心的吧。
我不确定他们开不开心、喔，
会觉得年纪太吵吧？
我觉得会有点吵。但我觉得你讲的比较像是你看到他们比较好的那一面，就是他们当然可以带动观光，
对对对，
让更多人，甚至连很多台湾人都会为了这个活动特别跑去日本的一个鸟不拉，就是鸟不生蛋的一个岛屿。
所以你现在是要讲黑暗面吗？
我觉得因为说我看到那篇文章，或者是我没有去过，但是我觉得我也可以想象是。他们那篇文章大约写，大约是说，因为他们的那个东西都是大财团去盖的美术馆，知名景点，可能是草间弥生的一个大南瓜放在海边，或者是一个教室啊，然后是请盐田千春这种有名的艺术家去做，但最后这些回馈都是回馈到大财团上面。那你最后的成本可能是污染，你搞不好这边待会要捡垃圾哈，你们大家不要留下垃圾。像是那个我就有看到有一些环境的污染。人太多太吵，或者是像是交通，你一定会排挤到当地人的交通。哇，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
可以讨论的。
这些东西可以讨论，或者是这个是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之后，你要真的很深刻的去看这些东西才会看到。
就是它是一个不一样的代价，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我也不觉得，当然很多事情都一体两面。就像是我那时候在做绍兴社区的这个时候，我也会觉得说我们会不会打扰到他们，或者是。我猜一定也有人觉得我们很烦，他们不需要我们，为什么？凭什么这些台大的学生、这些艺术家要替我们发声？
而且十七、十八岁，你凭什么知道我在这边三十年的东西？
我们那时候22了啦。
哦，不好意思。哦，你发迹的比较晚哦。
研究所了。
OK OK， 那所以你那时候是用什么心力去看待最后？
我觉得就是参与一个活动，或者是跟他们一起结束这个空间，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 ending 吧。就是我并没有要真的带给他们什么深刻的东西，就是他们真的就觉得就是一个活动。但我觉得正是这样的活动或这样的事件，可以让更至少让我们以外的人更多人去知道这个东西，是好是坏，我觉得之后再说。但至少是可以被看到的。
那像濑户内海这个议题，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就是其实这些东西，他们都是为了要让当地有一些可以消费文化的东西，消费符号的东西跑出来。所以等于说，这些消费符号其实是政府一直想要帮这个社区带来的一个经济的实际的，他们唯一想象到的方法。那这样子的方法，你觉得，兑换收益，难道对居民来讲是不好的吗？就是难道让阿公阿嬷卖香肠赚点钱是不好的吗？
我觉得一定有好吧，就是他们能够生活，能够靠着这样子大型的活动而生活下去，当然对他们会是好的、啊，就没有不好了。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有好也一定会有人觉得不好吧，就
一体两面。
对对对，
我好像讲废话。
对对对，好像是废话。
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他们可能就真的会在那边。就开始没有人忘，就真的会忘记这个地方了。所以可能就是中间要怎么取得平衡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自己有看到说云林有一个团队，然后我真的有点忘记了，不好意思，好像是什么潮间艺术节的。然后呢，他们商号就是以社区的利益放在最前面，所以呢，他们会因为当地真的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是志工真的都住在那边，然后为他们去创造出他们需要的，比如说艺术品啊，或者说需要的深度的 tour 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这种的方式是我觉得大家会认为比较在乎他们的。
你应该讲可能是更接地气吧？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我们因为最后我觉得你在某个地方办活动，你当然是要跟那个地方有关系吧，或者是你至少对那个地方不要造成破坏，不破坏，对啊，不然的话会有点。人家会觉得很烦吧？
那你对于这种媒体的炒作方式，就是艺术被媒体炒作，你有什么想法吗？
你说哪？你可以更精准的讲哪一
种？精准的就讲说，比如说像 Bansky 啊，比如说像刚才的那个草间弥生的南瓜，就凭什么一颗南瓜可以这么贵？
或是那个很常看到那个熊的那个？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这些东西可以因为媒体炒作就变得这么有价值？你真的认为艺术这么有价值吗？
首先我觉得艺术本来就可以变成一个商品，它没有错，看你怎么操作它。那你就像是股票也是个商品，艺术品也可以是个商品。那些投资呢，你就是想象，我自己个人想象，就是那些拍卖市场的东西，那些画，你就想象它是长得比较漂亮的股票，比较有颜色的股票，
骗人家本益比较高，
对对对之类，看起来还觉得哇，我比较高尚，
对
对，但其实没有，
所以就是包装的问题了。
我觉得是包装，所以我觉得。很聪明，你可以跟艺术扯上边，
所以你反而是欣赏这种行为的、
哦。我没有欣赏，因为毕竟我没有在里面赚到钱。如果我赚到钱，我就会欣赏。我有点生气。
那所以那个 NFT 的那个猴子，你也是生气？
我翻三个白眼。
可是没办法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我自己也蛮好奇，为什么大家花那么多钱买这个东西？你买一个 NFT， 然后是一个小角落的，因为 Bansky 把它一幅画大概切成九宫格还是16宫格，然后就
好像更多吧。
你个人就是去买一个他那一幅画的小角落，然后就花超级多钱。那些人到底在追求什么？我是问号哎。
钱太多
哦。哦，谢谢。
没地方花。
所以有些人就是买艺术品，其实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品味。
应该是吧，就是我很有钱，没地方花。
好，
你要我拿我怎么办？
我感受到你是比较低端的艺术家，比较不懂这一块。那我想问一下说，因为蛮多人会觉得说艺术很伟大，很高大上。那你自己真的有这样认为吗？或者说你觉得他们伟大在哪里？来。
我觉得艺术一直以来其实都是，我觉得艺术可以更不用透过语言去传递一些东西，因为就是我觉得最后艺术都回到是一个他在传递某种讯息，对，他可能是很感性，或是你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有时候你可能看了你就知道他在干嘛，对，当然很多时候你会不知道，
因为很多艺术品，像你刚才带我去看的展览，我就看不懂，
那是你有问题，
可是有些东西就是太意识流了，我个人就看不懂它是什么，所以很多人对艺术的诟病就是想说，你们为什么那么不大众化？你们为什么不能流行一点？
有很多艺术很流行很大众化，
然后你会瞧不起那种吗？
没有啦，我好希望可以成为那一种。
哦，真的。那你自己就是对于这种艺术很伟大的真正的核心价值点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它可以，它因为要怎么说，艺术一直以来都存在，嗯，它不会是近十年、近五年才发生的，它一直都在，而且艺术一直都是有功能性的。
哦，什么功能性？
就像是功能性的话，就像在中古世纪之前好了，嗯，艺术是用来传播宗教的。
什么？
就是你可能那时候没有，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广告，你可以在看到手机广告，看到放到一些传单，但当时因为基督教，所以或者是伊斯兰教那种大型的宗教，他们要传播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理念、他们就是把耶稣的故事画成宗教画。哦，所以你会在教堂看到大量的宗教艺术，艺术一开始从那边发展起来的。
那么，
然后之后像是你会看到，或是你现在联想艺术，你可能会联想一些什么画像，在那个摄影技术发明之前，他们就会需要有人把它画下来，
哦，记录这个人，
因为他不想被忘记，这个国王、这个皇后、这个公主，这些名人，他不想被忘记，所以他被记录下来，这也是有功能性的。那像风景画也是有功能性，因为我没有办法到阿尔卑斯山，我没有办法到玉山、阿里山，我就把阿里山的画画下来，放在家里。
是不是艺术会越来越尴尬？因为现代什么东西都办得到了，那你觉得现代的艺术功能性是什么？
应该说艺术一直以来都是在反映当下社会的状态，当下那个社会有那样子，没有那个少了摄影术我就补足这个东西，当下我不晓得要不要讲得很空泛，但搞不好就是因为现代社会大家心灵匮乏巴巴巴之类的，所以我需要艺术的滋润，有点像屁话啦，但搞不好有
点像。但这个是我自己我在想写这一题的时候，我在想的时候也是这个答案。因为我就觉得说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然后把它甚至当成是一个工作，这件事情是很难得，然后很少见的。那通常就是我们看了艺术家的这些思考的东西，然后我们跟他思考做一些杂交之后，其实我们会 take away 一些东西。比如说像我看电影，我常常 take away 很多东西，就知道说我要封锁我妈。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你没办法透过其他的方式去，比如说我看股票，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得到这种感想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它是提供一个有别于，就是它的传达路径是有别于其他的吧。对，就是你可能
这个世代比较特别性的东西，
对之类的。
那最后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因为其实王宝是从台北下来的艺术家，那我就很好奇，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会从台北跑到南部。
这也是中部啊。
南部是 OK 啦，但是就是台中，为什么是台中？因为台中不是文化沙漠吗？你这几天一直跟我讲。
我没有这样讲啊。
为什么你会选台中？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同个地方待太久会觉得有点无聊，搞不好就是跑来跑去，然后我觉得台中我觉得很舒服吧，这边蛮宽的，然后整个人生活下来就慢慢的。
那为什么不是台南或者是什么高雄？
台中刚好回台北去台南都方便啦，都快。
谢谢你。
地理位置好不好？
那不是因为你台北混不下去你才想下来？也是，
也还好啦。台北其实要混也一定混得下去啊。那甚至搞不好，如果是对艺术来说，艺术创作来说，搞不好更好混。
哦，真的？
对，因为机会当然多啊。你有一些发表的机会，你看那个藏家或者是各种活动，超级多，真的有差。但是我觉得台中提供一个跟台北不太一样的模式吧。
哦，怎么说？
像我是因为有在。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知道，就是像我一开始会来台中是因为有群岛，我在群岛那边驻村，他在逢甲旁边，那我也在那个一个叫鲤鱼一郎的地方有一些展览，每年都会在那边展览，也是很好的朋友。那我觉得应该正是还有一个叫姚座的地方，他在教育大学旁边，他也是自己就是弄那个空间营运那个老房子，对不对？那我觉得正是因为好像大家 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吧，
稀缺性。
对对对，有点就是就，
台北可能画廊太多了，台东就这几间。
对，而且提到，我觉得还有一个商业性，
你形容有点太可怜了，
有一点点啊。但是就是大家真的就是有点啊，有一团火在这边，我们一起在这边取暖，很温暖，很棒。
我们要把这个火延续下去。
对，我们要把火延续下来，这才是重点。
你把台东形容的太可怜了吧？
没有，我觉得这很棒。我觉得会，因为我觉得在台北也会有一点是哦，
单打独斗，然后台中会有一个集体共产主义的感觉，
没有共产主义、啊、
，OK， sorry，
对对，就大家很开心，然后会互相帮忙。台北当然也会，但是我觉得台北更利益一点点。嗯、你当然说就是，我觉得就比较贵嘛。
好，我觉得好像可以感受到，就是有点像独立音乐圈也是曾经有这样子的分类过。所以像高雄帮的人都会很帮助高雄帮，
对，就是
很可怕、
同乡的啊，大家一起，哎，大家都在这里，台中就这几个空间，但我觉得呈现出来的力气，或者是他呈现出来的，我觉得很棒，哎，嗯，对，就是可能更勇于尝试吗？或者是啊，我都不管了，随便卖不卖得掉再说吧，我不管、嗯，我爽就好。
那你在台中待那么久，你们要跟，因为其实有些人在台下可能就是已经在台中这个 location 了，
对，
你们要。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私藏台中景点、
完蛋，
怎么了？是不宜去的场所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同性恋酒吧这样，台中有吗？其实我不知道、欸。
没有，我自己是蛮喜欢去庙的、欸。
哦，哎，我也是。
你去哪里？
就是我如果出去玩的话，我其实很喜欢看庙。然后像那个花莲，我就曾经去过一个。很大的庙里面去住，然后它就是旁边的楼梯哦，不是一般的楼梯，它是做的跟龙一样，你的楼梯是一只龙，我就觉得好酷，对，很嘻哈，然后我就觉得很 enjoy， 因为台湾算是这种宗教建筑非常最密集的地方，我印象中，然后连大甲妈什么都是世界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家好像可以就是用一个你用旅客的心情去看这个，也会觉得很酷。
对对对，所以我就蛮喜欢到处跑来跑去看的。嗯，而且台中啊、彰化附近就超级多，我觉得很棒的庙。嗯，
那你要不要特别点哪几间庙？
最近蛮常去万和宫的，在南屯那边。嗯，因为我在那边，我最近在学北馆，所以我蛮常跑去那里。
你在学北馆？
因为太无聊，太无聊
了。你太神秘的一个人了吧？那北馆好玩吗？
我还只会锵锵锵的。
那你会不会玩一玩就觉得哦，神明来了？
那是鸡桶，那是另外一件事。
你说挡？
我们不处理那一部分。
OK， 那所以那除了庙以外，你还有特别推荐哪些地方吗？
我蛮喜欢去散步的、欸，就是其实没事我就会跑去家里公园。
我说点啊，谁跟你管说你的行为啊？
大坑啊，大坑好不好？在家附近啊。嗯、
哦，大坑那边很多很酷的小点呢、欸。
我是还好啦。
哦，真的吗？因为它的爬山对外国人来讲也觉得那边很就步道很多
远。而且我跟你讲，如果你要爬，你要去爬二号或四号，那个木头圆圆的，
请大家笔记。
他们应该都知道了、
哦，真的、哦，
这全台中人一定都知道大坑。
但你之前有带过去一个非常酷的地方，叫千岳大楼。
对
对，千岳大楼就是一个完全废墟，然后就在火车站旁边。
应该大家都知道，你不用你讲。
哦，真的吗？可是全台的火车站附近都会有这种被烧过的大楼。
对对对。
但千岳比较特别，是因为他们曾经请过一个艺术团队，还是什么
策展计划？
对，然后他们就。常常会在里面办一些是 party 还是什么的吗？
逃亡计划人我也算有一点知道、欸，就是他们一开始是、嗯、他们之前驻点在千岳大楼里面，他们是比较做涂鸦街头的艺术。嗯，那他们就是那时候会很多喷漆，但是因为那个千岳大楼就是他们有一些公安吗？还是、就是、
对对对，那边有一点治安的死角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会有火灾啊，或是地震，反正就是那个地方是不能再被进去，而且他们又想要独耕。那之后那个团队，他们现在是进驻在第二市场那边，也是老城区那里、
哦。但在那个第二市场之前，他们就有点活络了那个千岳大楼。
我不知道是不是活络，
我觉得算有一点，因为对我朋友来讲，我有问过我那时候在台中的朋友，他就觉得那边因为这个活动，把这边的治安死角有一点点拿掉了。因为这边有点被观光点了，所以反而就是大家可能不会。
我觉得是那个印象被改善了吧。就好像变得，哎、欸，我不只是废墟，我不只是一个破地方，我是一个。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算是
生命力的地方，
也某种程度是地方创生的一种嘛，某一种。
蛮广泛的地方创生，對對對對，就是但我觉得应该是说，你可以让那个地方的印象被改善，或者是转变、嗯，不一定要改善，被转变、嗯，然后让更多人认识。我觉得就很棒
这些的点，
对对对，
而且你之前还带我去过第一广场，你们知道第一广场大概在凌晨一点两点之后，
东协那边，
对，它就是一个东南亚国协，
那边是出国啦，
完全出国、欸。
我每次都说周末去那边就在出国，
因为那边的人就是我们要讲什么？移工就是喝醉，然后在里面的夜店出来，然后就在那边拦计程车，非常神秘的一个场景。对，我非常建议大家，就是今天晚上两点你就坐在那边看，
你说太无聊，谁会这么无聊？
因为那边会很酷啊。然后我们其实后来隔天早上有在那边吃，那边非常就是道地的东南亚的食物。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都是一个在地的地方，然后因为它其实第一广场就是有点是旧城区有一点点死掉之后，然后被他们承接过来的，所以他们等于被注入了一个新的能量，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创生的典范，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毕竟一个空间它一定会有它的生老病死吧，嗯，就是它会有兴盛会有衰落，
对，
那这个循环就看你要，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很多移工，我觉得也超棒。嗯，对，就是他可以提供一个不同的面貌，让人家知道说这个地方。
而且他们还有娱乐的场所，不是只会被台湾的你知道老板就是压榨。
但是我那天看到他在路边尿尿、欸，
怎么了吗？
吓到
我也会，抱歉，有时候尿太急，
好可怕。
那最后我想要问你说，如果你对那些正在想要走艺术路的人就是有点迷惘，你会想对他们说什么？
尽早
哎、欸，我也会。你的儿子如果做这个你会生气？
我会打断他的腿。
哎、欸，我同意，但我想对这些正在做的人说，麻烦出多一点可爱的贴纸。我很喜欢买那些东西。
好，我认真，我觉得我可以分享这个感觉，因为毕竟我也是从我自己啦，我从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一直以来都读美术。
对，
那我觉得其实我当下我那时候在读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啊，这就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我太有才华，我太有天分了，
那么 cocky。
对，但后来当然并不是，好不好？并不是一直在这里。好，然后但我觉得你要很清楚说你想要做艺术到什么程度，因为就我自己、我不想要当一个，我不想要以艺术家挂号上引号下引号艺术家这个词生活下去、我可以一边做创作，我可以当创作者，我可以一边去上课教书，我可以去分享我的能力给大家、那我也一部分会觉得说我想停止做艺术我就停，我想哪时候继续我就继续，对我来讲它是可以被暂停，
它是你的人生的其中一个斜杠。
对对对、但是这个斜杠是可以发展出来，因为我现在在做的家教啊、或者是去国中都是在教别人画画，所以其实也是很广泛的在做艺术。
希望你去国中上课不要再迟到了。
谢谢。所以我觉得你做艺术你想要做到什么程度，你要清楚你想要做到什么。像我想做的程度就是我就只想到这里。有机会再多或者是累的就少。
所以等于说是建议他们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知道自己的目标，然后你想、因为艺术的话毕竟它是一个产业。
对。
艺术产业，你想要把你放在艺术产业的什么位置。你不一定要当艺术家，你可以当行政，你可以当策展、你可以当布展的工人、你可以当文案，叭叭叭，超级多。所以我觉得艺术并不是只有艺术家，
也不是死路一条。
对对，艺术家不是唯一选项。你可以当艺术爱好者，你可以去买作品，这都是对艺术产业有一个很棒的发展。你可以当欣赏艺术的人，你光是去美术馆、去画廊。都是对这
产业有帮助，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基本薪资可以提高，让大家可以去做这些消费。
对，可以啊，最好有点钱就买买作品。
我可以明白，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通常都会把这种娱乐性的消费都放在比较后面，所以就是你没办法赚到这么多利润，所以其实像比如说音乐季产业，他们也不敢把价格提太高，但其实对产业来讲都有一点点伤害。
对，如果你要真的为产业发展，你要有很健全，有人生产就要有人买。
好，
这才是健全产业，
希望大家都可以赚大钱。好，什么结论？
好烂的结论，
真的。那最后呢，想要跟大家讲说，我们是早安 Linnea， 那我们非常感谢就是良果文化的邀约，然后呢，因为他是我们的糖果，就是爸爸妈妈，所以我们要多讲一些好话。就是他们跟文化局合作，长期就是经营这边的北屯新村，然后他们不定期也会在那边举办就是抢救大兵市集。所以这边呢，不是只有今天才有活动，他们其实平常都会在那边办市集。你可以讲一下说那个市集。
对啊，我平常蛮常会，因为我记得抢救大兵是一个月会在那边办一次吧。小巧可爱，我觉得精致有趣。
北屯新村记起来，那就是非常感谢这些爸爸妈妈嘛，那也。 就是对下面的观众讲说，哎，其实我们就是早安林娘，所以欢迎大家去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早安的早安，然后干林娘的林娘，那或直接搜寻 morning 妈妈，然后呢，欢迎大家就是你知道留言啊，或者是干嘛 tag 我们，都是我们很大的鼓励。那到时候呢，这集也会上架就是节目，所以可以看一下节目资讯栏，欢迎抖内哦。重点还是回到你资本市场的东西，对吧？艺术创作还是要这样
子，大家开心就好了。
哎，我讲我自己是艺术，你会生气吗？
不会啊，随便你。
哦，真的、哦，你很没有那个哎。
开心就好了，开心就好。
好，你也是艺术家，你也是艺术家，大家都是艺术家。谢谢大家，
谢谢。
太莫名其妙了，
好烂的节目。
好了，谢谢大家。